感謝主俾我哋有機會呢個清晨有陽光。呢幾日嘅天氣咧好多嘅變化啊，乜嘢味道都有啦。但係今朝早我哋能夠見到好靚嘅陽光，好舒服翻到嚟敬拜主。今日我同大家思想嘅呢段嘅聖經，主要咧就係呢節聖經嘅金句嗰度，只有四句説話啫。我希望我哋再睇十四節，希望將佢放喺我哋嘅腦海裏邊。我哋大家留心讀一次啊，希望佢啊成為我哋嘅腦海心靈上嘅一句説話。盡量將佢記咗嘅，大家一齊讀好唔好啊？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，向萬民作見證，然後末期才來到。試下記下得唔得？一二三，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，對萬民作見證，然後末期才來到。二十三章马太福音，37-39节，是主耶稣最后一次入耶路撒冷。在他面前，他所看见的这个圣城，这座的圣殿，因为以色列在过去几年里面，那种的抗拒，那种的情况，最后要在群众的面前嘛，要釘佢十字架，要釘佢十字架。呢幅嘅圖畫已經出現喺主嘅心目中。佢睇到呢一座嘅聖城，呢一群嘅選民係佢所關心，係佢所愛嘅。竟然佢要將祝福帶嚟嗰群嘅神嘅選民，神嘅殿宇。因為對主的誤會，很多的包袱，很多的阻攔，使他們走上一條災難的路，沒多久就要面對國破家亡的收場。主看到這幅圖畫，他所愛的同胞骨肉竟然完全誤會他的苦心，所帶來的是一種這樣災難性的結局。所以主在那個地方為這一群的百姓，為了他的教會，為了他的聖民，為了他的殿宇來到哀哭。他們帶著一群的門徒離開，然後去到24章，門徒看到那個聖殿和聖城，感覺到很驕傲，感覺到很開心，那這個神的子民的聖地。他跟主耶穌說，你看這個殿宇多漂亮，如果我去過耶路撒冷，在外面都看到這幅圖畫，子民，神的子民只看到這些殿宇表面的很輝煌，他看不到將要發生的悲劇。所以在第二節，即是24節那裡，耶穌又對他們說，你們 不是看見這個殿宇嗎？他說，我實際說給你聽，這裡沒有一塊的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。他看到門徒所看見的是個外形，是那種輝煌的現狀，他看不到這個聖城，這個聖殿沒多久就會遭遇到一件很悲慘的結局。 整个圣殿被拆毁，拆毁到个地步，冇一块石头搭喺另一个石头上。为咩缘故会呢个圣殿会去到咁样嘅收场？因为圣城啊，唔系呢个圣殿啊，内内外外都系包咗金。在主后70年的时候，罗马的大军在这个提多大元帅的底下，带领他的大军来到攻打耶路撒冷，结果攻陷了这个圣城。他们要将这个圣殿里面所有的金器都要将它带出来，但是他们只是这些建筑物上的金器，你怎样去将它挖出来呢？所以他用火来焚烧，焚烧了之后，那些金全部都融化在地上。结果他们将这些石头搬散了，结果就在地上将融来的金就带回他们的整个祖国那里。因此圣殿里面那些砖块就没另一块一块留在那里，全部都被搬散了。跟着主耶稣在第三节一路讲下去，讲到14节，他讲了有11的异兆，主耶稣再来的异兆，其中10的异兆都是坏消息，只有一个是好消息。那个好消息就是14节今天的金句，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播天下，对万物作见证，然后末期才会来到。我们很难想象当时在主耶稣身边的这群的门徒，他们听到主耶稣这番说话的时候，他们会不会很清楚明白主耶稣在说什么？如果他们听清楚主耶稣这番说话，他们可能就有一个很自然的反应，他们会想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作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他们可能就在想，怎么可能啊？凭什么能够将福音传遍天下，对万民作见证？他们都知道他们一群是什么人，他们是一群很普通的人，其中一大群是打鱼的人，没什么学问，没什么专长，没什么资源，他们怎有本事来将这个福音传遍天下，对万民作见证？他们哪里有这样的能力去完成这个使命？可能他们听到主耶稣这一番的说话的时候，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很多的问题出现，但是他们的主在这个地方跟他们讲这番的说话，他们都知道主耶稣不在这里跟他们讲笑。主耶稣的心情是非常的沉重，亦都很严肃地来说这些事实。他们都感受到这些说话，主耶稣是很清楚地带出来的。他们实在是没办法明白，有没有可能怎样能够将这个好的消息去传开。今天主耶稣对离开我们已经2000年了，
亦即系话佢讲咗呢个番说话已经系2000年。我哋喺呢个时代，我哋睇到福音到今日，事实上就系咁样一路嘅传开。我哋睇到主耶稣呢一番嘅说话，吓佢话这天国嘅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作见证，然后这个末期才会到的。我们今天看到主耶稣说这个番说话一定会兑现的。原因在哪里呢？最少有三个原因。主耶稣说这个说话这番说话是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。第一，因为这个是天国的福音，就是神国的福音，是为万民预备的福音。这个要向万民预备的福音一定要传播天下，使到世界万邦万族的人有机会去听到这个福音，然后去接受这个福音。因为神拯救万民这个心意，他透过耶稣基督来去成就这个万民的福音，已经是为万民所预备的福音，一定要给万民有机会去听到。至于人听了之后肯不肯去接受，这个是他个人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的神是很公道的神，他对你，他对我，他对黑人，他对白人，他对有文化的人，他对没有文化的人，都给他一个机会去听到这个福音。如果我们的神是只是为了人类预备一个救法的话，他这个救法一定要传开。如果这个救法不传开的话，对这些没有机会去听到福音，来到去接受耶稣基督，来到归向神的话，对于这一群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是很不公道的。所以我们的神他预备了这个救赎的恩典之后，他就一定要将这个好消息来到去传开。至于教会怎样去反应，肯不肯照着神的心意来到去将这个好消息来去传开，至于基督徒明不明白神的心意，去领受神的心意来将这个好消息传开，这个是教会的事，这个是我们个人的事。但是他所决定的要传为万人传福音这个好消息，他一定有办法将它完成，然后他会再来。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那里，当时讲出了一幅的图画，当时一直有人在这里讥笑耶稣再来。为什么一直讲到耶稣再来，来到了一个人类一个灾难性的一个结束大审判的时候，到现在都不来呢？甚至乎我们中国，不是中国，加拿大以前的总理特鲁多都曾经用这个来取笑。他圣经都说耶稣再来2000年了，你是何时来呢？这个这样的取笑不信的态度一直都发生。在那个时候，彼得，耶稣基督所使用的使徒彼得，在第彼后三章第九节那里，他回应这些人，他这样说，他说主耶稣的应许还未曾来到，未曾成就。有人以为主在这里淡然，其实他不是在这里淡然，乃是宽容地上的人，因为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他乃愿意人人都有机会悔改信耶稣。主不是不想来结束黑暗的权势，他很想快点收回这个管理世界的权，但是福音还没传开，还有很多人未听到， 所以他是容忍耐心，给机会将你的福音带出去，使到能够有更多人听到，进入到神的国度。但是人竟然去取笑、误会主那种的苦心，就反而成为一种讽刺来到攻击主。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到六节那里，神所重用的仆人使徒保罗在这个地方同样讲类似的说话。他说他是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万民世界所有的人得到神的拯救，明白到神救人的好的消息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的中保，一位的中间人，但我将罪人带到神那里，只有一位，那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他舍身舍去自己，要作万人的赎价。今日的教会，今日爱主的基督徒，如果还明白到主的苦心，去将这个好的消息来到向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的重包骨肉，世界千千万万失落的灵魂，来到去传讲这个好的消息的话，在我们的实习，这个是第一个原因。我们今天是责无旁贷的，已经是承担了这个责任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播天下，然后对万民作见证，然后末期才会来到。所以你知道福音的传讲和主的再来是结连在一起的。我们想快点主快点再来，我们就要快点去做这个工作，因为目前还是很多人未听过福音，所以还福音的债是我们没办法去抗拒的。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，主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一定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作见证。主耶稣讲这番说话的时候，他自己很清楚地知道他是谁。他就是这个天国的君王，他降世为人的目的，他就要收回收回神给魔给亚当夏娃来管理这个大地宇宙的主权，那位的大君王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他一出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都很清楚四福音他一出来传道的时候多次这样提到一件事，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应该悔改信福音。意思就是说他一出现在人群当中，他知道他要你来做什么，他知道他要救人，他要收回在黑暗的权势里面掌管宇宙大地那个君王那个主权。所以约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指出了他是大卫的子孙来的，而他一出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他就是这个王君王，他要将这些黑暗被魔鬼权势里面的人来到将他一个一个救出来。所以你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讲到耶稣一出世之后，当时在东方来了几个博士，他们看到 呢一位新生嘅君王嗰、那个明亮嘅明星嚟到去带领嘅时候，佢哋走到耶路撒冷去寻找呢一位嘅新生嘅君王。佢哋唔识得到底呢个新生嘅君王喺边度，所以佢一定要去到耶路撒冷吓、啊、当时嘅政府嘅首都嗰度去查问呢一个问题。结果他这种的查问就引起了当时罗马政府那个很强烈的反应，以致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动荡，很多人的受难。但无论怎样都好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他不单只是人类的救赎主，要拯救万民，而且他是宇宙的君王，他要拿回这个黑暗的权势来管理这个大地。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被人捉拿带到比拉多的面前的时候，在路加福音23章第三节的时候，第三节那里人将他带到比拉多的面前，比拉多就问耶稣一句说话，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？你会怎样说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的是。耶稣不单止是犹太人的王，耶稣更是宇宙万物的大君王。他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是以君王尊贵的身份守法，在魔鬼黑暗的权势中，那个领导权要带人进入这个荣耀平安快乐的日子的当中。有一节圣经我想大家提一提，就是启示录十一章。看一看启示录十一章，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，启示录十一章，启示录是最后那卷书来的，在尾那里，十一章十五节，你就讲到主耶稣最后在大灾难来之前，地上的大灾难，第七位的天使，你到吹号的时候，地上就有大声音咁讲，大家一起读下边嘅几句说话，请读。世上嘅光，你睇到我哋嘅主一定会再嚟，佢要作王，收翻呢个世界嘅领导权，从魔鬼、从罪恶、从黑暗权势里带出嚟。所以主耶稣非常的清楚，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播天遍遍天下，对万万作见证，然后末期才会来到。他是这样说，他就会这样做，而且一定会成功。你我讲的说话未必有权去完成，亦都冇咁本事去完成，但系佢讲的说话，无论人听唔听，无论你同埋我相唔相信，佢唔需要靠任何人，佢都会照住去完成。你信唔信？你信唔信？旧约圣经时时有句咁嘅说话：耶和华嘅热心一定会成就呢啲事嘅，系咪啊？系耶和华佢嘅热心，佢去成就佢所讲嘅嘢，佢所定下嚟嘅计划。他可以有办法
你去推动。所以神给我们今天的启示的圣经是已经很完整，我们很多机会去读，我们很多机会 去听。当日的门徒，他们只有摩西五经，或者有部分的旧约圣经，他们对主耶稣整个救赎的计划他们不懂。所以在那个时代，他的子民在他身边的人虽然跟主跟了这么多年，他们未必明白上福的图画。但是今天你和我不同，因为我们有整个圣经的启示，透过整个救赎的计划的一个启示，同埋神所使用的人将他的启示来解释给我们知道，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是很清楚也都很严肃地这样说。他说这天国的福音是要全遍天下，对万民作见证，然后末期才会到。他这样做，他就是会这样行，他这样说，他就会这样去做。神的话语是很清楚，所以今天我们称为神所爱的人，是跟随主的基督徒，是身为神教会里面的身体，他在我们的元首，在他的带领当中，我们应该知道他那个想法，他整套的计划，我们可以跟着他的带领来走上这条路，我们也可以不理他。所以主耶稣在讲这番的说话，就给我们知道，我们第一个原因，我们去相信主所讲的说话一定原因，一定会完成。那个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这个是主我们的神为万民设计的唯一的救赎的方法。如果他不将这个救赎的方法传开，对于那些没有机会听福音的人是不公道的。第二个原因，因为他是这个天国的君王，一切他讲的设讲过的说话，即是他留下这个救赎的计划，整套的计划已经定了，他定了之后他一定会去完成的，不管我们的态度怎样。第三个原因，我们相信主耶稣讲的说话一定要完成的第三个原因，他说这个天国的福音会传遍天下，对万民作见证，然后他才会再来。当他讲这幅说话的时候，在他脑海里就出现一幅图画，他凭什么来去完成这个工作呢？因为他知道他一离开这个世界升天之后，跟着主的灵就是圣灵就会降临，他将教会建立在上面，他充满这些他所拣选所使用的人，使到他们心里面明白神整套的继续教会，在圣灵充满的带领当中，你去建立教会，去推动教会在世界每个角落兴起他所使用的人，来到去广传福音，拯救很多失丧的灵魂，用尽神的角度。神对人，我们的主对人未必有信心可以完成这个使命，神对教会亦都未必有信心可以完成这个工作，但是神我们的主对圣灵是充满信心，他知道圣灵能够在每一个时代，在每一个地方，每一个角落兴起可以爱主体会他主他苦心的人起来热心讲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带领很多不认识神的人
进入嘅角度里边。喺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，主耶稣就咁样讲过，佢话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作嘅事。耶稣所作嘅事系乜嘢咧？耶稣基督嚟呢个世界到底系为咗乜嘢？耶稣降世就是为了要拯救失丧的灵魂。他怎样去善成这个失丧的灵魂呢？就是要为我们受苦受凌辱，被钉死，成成这个救赎的工作。他说，我们这个世界，我就是要救人。他说，我这种救人的使命和大功，跟住佢讲，信我的人也要作，而且呢，并且要作比我更大的事。这个更大的事就是说有更大的成果，有更多人涌进神的国度里面。主耶稣来这个世界要救人，他完成了这个工作，结果呢，神就拯救了这些人，又兴起这些人，又拣选这些人，使到这些人能够为神做更大的事，使到更多人建立教会，将福音来传开。他对人是没有信心，他对教会都没有信心，但是他对圣灵的工作是有信心。他知道人会一代一代的过去，教会也都一个一个会去，但是神的灵他不会消失。我们可以听，我们可以不听，我们可以同他同心，我们可以不同他同心。无论今天的教会和今天的信徒肯不肯按照着主的心意，在圣灵的带动底下，你都完成这个大使命，但是神的灵仍然在那里有办法将这个福音来传开。所以大家都知道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，耶稣基督升天之前，再一次将这个大使命那个完成那个计划来到带出来。一章第八节那里说，你们有个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的时候，你们就会有能力，就将福音能够从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直到世界嘅地，直到地极，嚟到咧为我作见证。所以主耶稣唔单止将个救赎嘅计划嚟到咧带咗出嚟，而且主耶稣喺嗰个地方，仲将呢一个救赎嘅计划嘅动力，主要嘅推动力，完成呢个推大计划嘅嗰个动力系来自边度咧？唔系来自门徒，唔系来自教会，系来自做圣灵自己嘅工作。因为圣灵就是另一位的保卫师，主耶稣来就是要完成救赎的工作。当他完成救赎工作离开，另一位保卫师圣灵来，就是建立他自己的教会，兴起很多他所使用的人去完成他救赎的工作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明白，当时主耶稣所讲这个好的消息一定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作见证，然后他才会再来。不管今天当时的门徒怎样想，但是主耶稣知道他这样讲，他又明白这个工作一定要完成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更应该知道主这样说是充满了把握，我们肯不肯配合他的救赎计划，在他的带领当中你都完成这个工作。这样我们要做一个决定，二千年了，主耶稣讲了这番的说话已经是二千年，
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那里曾经这么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。下面的说话我们要留意，主是要建立教会在基督的磐石上，但是整个过程的当中是遇到一些很强的势力，就是下面的说话，阴间的权势是不能胜过他。教会和信徒听到主的说话，心里面都有一个意念愿意起来，照着主的心意去传福音，去建立教会。但你不要忘记另外一种黑暗的势力要跟我们作对，使到我们停留在一个彼此对抗的当中。有些人会放弃，有些人会不听。黑暗的势力一定是一直到今日二千年都在那里对抗。从主耶稣最后那个礼拜，这个黑暗的势力其实在主耶稣一降生开始，黑暗的势力都想将来消灭耶稣，利用犹太人的无知、罗马政府的误解、政府的势力加上群众的势力，你要将这个新生的婴孩你要杀害。在他正经的过程、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一直是要将耶稣来消灭，甚至有一次他有人要将他推落个山坑度，要将他来消灭，后来更加要将他捉拿，将他极尽凌辱羞辱的方法，更加将他钉在十字架。他不去拒绝，因为他知道这一条路就是他降世为人一定要走、一定要付的代价。他不为自己来辩论，因为他来这个世界的目的，他一定要为拯救万人来到付出这个代价。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救恩之后，圣灵充满当时的圣徒，建立了这个建立了教会，要将这个福音来传开。当时这一群的人很单纯，很爱主，他们知道他们只有一个责任，是要高举福音。所以在第一次、第二章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他们站在群众的面前就能够带领三千人信耶稣，跟着又带领五千人信耶稣。这一群软弱、恐惧、无能力的普通的百姓，竟然所做的事比耶稣升日三年多所做的事更大。二千年来，教会就好像在一个风浪中，被四方八面而来的狂风暴浪在这里冲击着，教会仍然向着目的地。在他们的元首耶稣基督驾驶的底下，受着阴间、幽暗的软弱和人的失败，外面来的风暴、里面的风暴，一路在这里冲击着。这只船好像上身都是伤痕，快要沉没，但在元首基督的带领当中，竟然仍然是乘风破浪，向着目的地前进。因为他讲过的说话，他有办法一定会去善行。南北韩国南北战争
带来好多的灾难，好多的伤亡。但是没有人会想到，在这灾难性的征战之后，受了灾难洪这个洗礼之后，神竟然透过这个灾难性的洗礼，将韩国的教会建立在上面。今天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的教会，一个国家的教会，是信主的人数比出生的人数更多的那个国家，就是南韩。我们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无神主义的带领当中，将教会所有的门都关闭，很多传道人爱主的人都将他放在监房里面洗脑。所以地上的教会和信徒都没办法自由敬拜去传福音。那时我还在香港，很多的教会和外国的宣教士都停留在香港，他们都是为了一件事来祈祷，就期望神将这个铁幕的门打开，让我们千千万万的同胞骨肉有机会去听到福音。我那时都有份为这事祈祷，因为我们整个祖国的百姓98%以上的百姓都在这种环境里面，海外的同胞骨肉有自由去听福音去敬拜神，我们很蒙福。但是我们的祖国存在黑暗权势底下，他们没有自由，他们没有希望。但是谁会想到神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祖国同胞的身上，我们的国家是受着这种苦难的洗礼。当这个铁幕的门一打开的时候，竟然教会信徒的人数的增长比以前多10倍、100倍。现在有几多个基督徒没人办法知道，有人说估计有过亿的基督徒。谁想得到这些工作是谁去做的？过去几年来，我很多机会进到准国祖国，在家庭教会、在三字教会，我都有机会跟他们讲道，在那里做培训的工作。到处一群一群的人，他们渴慕神的话，在他们中间那种歌唱赞美，那种气氛是今天我们在西方的国家是看不到的。他们对于神的说话那种渴望的那种热情，在今天的西方的国家是看不到的。所以我去每一个地方演的时候，很多的爱主的弟兄姊妹都问我同样一句的问题，牧师你何时会再来？我答不到他这个问题，我只能够对他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的生命不是在我的手里，我不是自己去计划我前面的前途。我的主他有计划，我何时会不会再来，我不知道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到今天我都是一样，我在你中间会留多久我都不知道。我相信我不会很久在这里，因为我这样的年纪，我是不可以承受太多的风浪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是将神的话带给你知道。
福音，主耶稣讲过的说话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作见证，然后末期才会来到。他知道在整个过程里面是不会有一帆风顺的事，魔鬼的势力在外面来，魔鬼的势力在教会里面来，魔鬼的势力在每一个爱主的人的心中那里来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听过很多，但我们信不信，能不能够跟他同心，我们的反应怎样，我们自己的决定。最后一点，目前我们早抓住这个机会，今天我们去传福音，很多人都说我没有这样的恩赐，我没有这样的负担，有些人说我没有这样的兴趣，这些是事实，真的。有些人真的完全没有这样的兴趣，也完全没有这样的负担，更加无力咁嘅恩赐，但你冇忘记，唔在乎我哋有冇呢个负担，我哋嘅兴趣，我哋嘅恩赐，呢个系我哋嘅责任。责任系我哋已经承受咗，我哋系无可选择 ，yes or no， 一系你跟住走。一是就不来。今天的信徒和今天的教会已经明白到神的心，我们照着神的心去行，你会看到一个事实，神迹在你的身上发生，神迹在教会里面身上发生，你会成为神祝福的人，你会成为神使用的人，你会看到人用尽神的角度里面。欧洲你去旅行的时候，你看去了欧洲，英国也好，法国也好，欧洲的国家到处都大教堂，是吗？讲出了一件什么事？讲出了一件什么事？十八、十九世纪，欧洲的教会是不是很兴旺？是不是？如果不兴旺，怎么见不到大教堂做什么？即是证明，那两个几两个世纪，教会非常的兴旺。为什么这么兴旺？就是因为那时的教会差遣很多的宣教士向世界各地去传福音。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在英国派出的戴德生，是吧？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教会，他们走在正路上，神使用他们将福音来传开，所以神祝福教会，在国内，他们的国内，他们的祖国非常的兴旺。但是今天你在欧洲旅行，很多的教堂是空置的，变成了货仓写字楼。我多年前曾经去英国，有三个礼拜短宣，
我多停留在 Manchester， 亦都停留在英国啊呢个伦敦一个礼拜，去探访嗰度嘅侨胞，去帮助嗰度嘅教会。我知道嗰个时候，我心里边睇到啲大教堂变成咗写字楼，变成咗课堂，教会里边聚嘅人数都是头发斑白，年轻人都不去教会，会落到这样的地步。原因在哪里？失去了福音的意象，神作为的手收回，结果很兴旺的教会都成为没办法发光的灯台。大温哥华的教会有两种，一种一路生气勃勃一路兴旺的教会，一种就是你看到是死亡中衰落的教会。你看看你们的教会，你在这里来到底你们是属于哪个类型？你比我清楚，照我知道，因为我搬来是82年开始，所以你们的教会已经开始了。那时候是陈忠道牧师在这里，我都来记过，来记得来过几次，这礼拜二查经我都在这里有份。但是在我了解你们教会最兴旺发展得最好的时候，是吴主光牧师的时候，我有没有讲错？你更正我，是发展得最快的，很多直堂在这里开始。那个原因在哪里？就是神打发了一个有全福音恩赐和热诚的人去推动你的教会。所以你要看到 Richmond 这场宣道会就成为 Richmond很多同胞的灯台。但是今天的情况如何，你比我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对于主耶稣这个呼声，这个使命，我们怎样去回应？当我们中国承担了这个世运会筹办国主办国的时候，圣火就由欧洲那里来到希腊那里，一路传去传，一路传传环游世界，经过了香港，经过了中国，每一去到的地方，特别香港我们很熟悉的地方，未来之前已经有了很好的安排，谁去接这个火把？他们可能是歌星，是明星，可能是政治代表性的人物，或者运动员的文物，被拣选到有机会去接这个火把去走一段路的人，你说他们存了什么心情呢？大家都知道有幸被选为这个传递世运圣火的人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很多人都去看，今天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，他要将这个福音的火把，那个责任交给你，交给我，交给教会，我们肯不肯去承接？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给我们这个荣耀？有没有看到？我们有没有抓住这个机会，好好的 将这个福音带回我们的家，我们的社区，我们的同胞。十二月我们这个教会有一个联团的福音报道会，我们有没有为这事祈祷？我们有没有想着拿到这张单张之后，主啊，我应该将这个单张送到哪个的手中，将它带到我们中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机会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有没有信心去承接这个机会？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，那里讲到大卫王一句终生完结的一个评语，叫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，就碎了。世界上最不好比你个更不好的评语，有一天我们都会碎了。如果今天是我们碎了最后那一刻，我们会不会神给我们这样的评语呢？我帮某人是按着神的旨意你都服侍了我这一代的人，就碎了。求神藉着这句说话给我们有提醒，希望我们都是这样的人。这个聚会完了之后，我自己就会去参加中信三点钟一个特别的聚会。他的资料呢早已经寄了来我们教会，但我见到那些单张和海报都还在 office 那里。那是说什么呢？回首百年，殉道血，殉道者的血，就是义和团的时候，几多个宣教士来到我们中国，在政府的无知和民众百姓在魔鬼利用攻击的底下，有多少的宣教士献身我们祖国，竟然来到将他们的生命来献上。我读出了两个人的说话，都是当时宣教士。其中有一对夫妇他这样说，我们是为主和中国而活，也为主为中国而死。他看到黑暗的势力是这样，因为鸦片战争的缘故，就将外国的势力全部反抗，连基督徒宣教士都将他们放在同样的位置里。所以当时的宣教士是知道他们走不掉的，面对着迫害，而且会殉道。所以在其中的夫妇面对那个问题的时候，他们在这里很坦然地说，他说我们是为主也是同为中国而活的，亦都是为主为了中国来死。另外有一个宣教士他这样说，假若神要我受苦殉道而死，我一点也不害怕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宣教士的群众有很多是失败者，我们知道，但是有很多是真心真意来到我们中国，付出了他很大的代价。今天你和我回应神的呼声，以如何的态度去迎接？大家再读一次今天的金句，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作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低头祈祷。